菲律宾遭伊斯兰国 IS 攻击，以色列发出旅游警告并驱逐联合国官员。纽约花30万在抖音卖广告，余茂春警告尽快处理 TikTok。 义乌呼吁民众储粮10日，中媒罕见点名石正丽出来讲话。忧北京贸易武器化影响，台商 B 计划布局全球。各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频道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5号星期二。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亦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是影片下面这里，请大家多多支持。请大家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昨日12月3号，以色列对加沙南部下达更大范围的疏散令，这个亦表明以色列扩大了对南部加沙的地面行动。与此同时，菲律宾在3号突然遭到伊斯兰国的袭击，引发国际警觉。今日12月4号，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更新了对数十个国家的旅行警告。除此之外，以色列驱逐了联合国在加沙的官员。以色列在声明中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和他的附属机构包括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加大了针对世界各地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攻击力度。随着世界各地煽动、袭击和反犹太主义的加剧，以色列建议以色列人重新考虑任何不必要的旅行，特别是阿拉伯和中东国家、伊朗、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和亚洲穆斯林国家。12月1号，伊朗外长说，他近日刚刚在卡塔尔见过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前日见过圣战组织的指挥官。他确认哈马斯的实力保存得很好，只是用了部队和储存的武器弹药的 10% 至 12%， 90% 的人员装备都保存得很好，可以用来对付以色列。伊朗外长的话恐怕会更加坚定以色列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哈马斯的决心。华尔街日报12月1号披露，以色列最高军情单位按照总统内塔尼亚胡的命令，正制定猎杀住在黎巴嫩、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地哈马斯高层的相关计划。新的计划等同于以色列数十年以来的秘密暗杀计划。外界认为伊朗放出的消息亦会令到以色列了解到不能够被恐怖分子打打停停的机会，亦不应该受到联合国世卫组织的影响，要彻底剿灭哈马斯。而目前以色列和联合国的关系紧张，美国之音12月2号报道说，近日以色列负责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事务韦斯布莱德 Amir Westbrook 表达了以色列对联合国官员克斯廷斯 Lynn Hastings 的不满。由于克斯廷斯在哈马斯10月7号向以色列发动袭击的责任上一直保持沉默，甚至批评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已通知联合国，等到12月20号克斯廷斯的签证到期后，以色列不会为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领土的驻地人道主义协调员继续签证，实际上将他驱逐出境。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证实了以色列的决定，但他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克斯廷斯女士的行事方式和工作方式充满信心。在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反击中，联合国一直在谴责以色列对加沙人的空袭，却无视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人的暴行受到各界质疑。11月29号，美国众议院80多名议员联名致信联合国妇女处，指责联合国妇女处直到现在都无视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都没有公开支持以色列妇女并谴责哈马斯有计划的暴行，这样是有损联合国妇女处的形象。另外，以色列指控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人的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一名教师在他的办公室囚禁了一名10月7号被绑架的以色列人50日， 但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冇咁嘅事。有少数网友支持以色列驱逐联合国官员，有网友提到加沙城中嘅11000名联合国嘅工作人员，但冇一个去阻止哈马斯喺大街上发射火箭，冇一个阻止哈马斯喺联合国学校对儿童进行仇恨教育。以色列外长披露，嗰啲联合国雇员好多都系经过哈马斯推荐噶，包括媒体记者同边境检查人员，有啲就系哈马斯成员。联合国秘书长应该做出解释。而美国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提议对腐败嘅联合国加沙人权组织嘅资助，同恐怖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绑架人质嘅罪恶立即进行调查。恐怖分子唔单止系中东，喺全球都有抬头嘅趋势。昨日12月3日，伊斯兰国对菲律宾马拉威市嘅棉兰老岛州立大学发动咗恐怖袭击。当时棉兰老岛州立大学喺举行弥撒活动，直接造成咗至少4人遇难，50人受伤。菲律宾总统对此谴责，呢宗事故由外国恐怖分子实施，并指使国家警察同武装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同菲律宾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拒绝呢一种暴力行为。而外界亦质疑菲律宾遭遇恐袭有中共嘅因素，因为近日菲律宾同中共喺南海频繁交锋。昨日3日，菲律宾话有超过135艘中共船只涌入菲律宾海岸附近的一处暗礁。而今日12月4日，美国海军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吉福兹号4日闯入南沙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共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怒斥，话美国有意搞乱南海。面对中共在台海和南海增多的挑衅行为，12月2日，美国最高将领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Charles Brown Jr. 表示，美国必须关注中共对各方施加的压力。布朗强调，美国努力避免和中共发生军事冲突，但已做好因应这种冲突的准备。前美国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近日在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警告防范中共台湾认知战，并且说特别美国社会要尽快处理 TikTok。 而纽约市政府反其道而行，今年花费了近300万在抖音上卖广告。余茂春在会议上说，中共利用媒体来控制华侨，现在基本上所有中国境外的主流媒体、数百家电视台、报纸、杂志几乎都被中共收买的。他提到最近一项调查表明，唯一没有被中共控制的只有和法轮功学员有关的媒体，这个很能够讲明问题。余茂春表示，很多揭露中共敏感的议题在 TikTok 上都受到打压，比如台湾，国际上关于台湾的讨论已经从主权议题转向自由与独裁的对抗，但中共绞尽脑汁，故意将台湾议题限制在主权问题上，将国际舆论空间控制在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议题上，就是不想被大家去讨论基本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余茂春还强烈建议美国国会尽快对 TikTok 等企业采取行动，避免中共持续渗透美国社会。据纽约邮报12月2日报道，尽管联邦官员一直警告，但纽约市政府仍然在2023财政年度在抖音投入了$297,000的广告费。在抖音上强调公校为学生提供翻译服务和大流行病的一些话题。而纽约市政府在今年8月的时候已禁止政府部门的手机和电脑上使用海外版 TikTok，并要求30日内从市政府的设备中全部下架。但6月份还在抖音平台上做了最后一次的广告。史坦顿岛的国会议员马里奥 Nicole Malliotakis 批评纽约现在正在削减市政服务和冻结招聘， 而市長卻將錢花在為中共提供資金的 TikTok 上。余茂春早在一篇文章中強調，過去十幾年來，中共已經意識到，要想成為東亞霸主，就要摧毀美國，因為美國和他的盟國不可能允許中共成為東亞的強國。因此，當今中共的戰略意圖是徹底摧毀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是想用中共領導的全球秩序，好像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取代美國。中國疫情嚴峻，核酸檢測健康碼大白再度現身。浙江義烏日前呼籲民眾儲糧十日，這個引發更大的恐慌，很多人擔心是不是又要再封。而中國媒體罕見發文點名，要求蝙蝠女石正麗講真話。12月1號，義烏官方微信公眾號中國義烏突然發出倡議書，呼籲民眾保存十日以上的存糧，說家庭儲糧有備無患。倡議書要求全市黨政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學校、市民都積極參與儲糧。消息一出，很多民眾就慌了，有人說是什麼意思啊？突然間發這個新聞，要儲十日的糧食做什麼啊？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情況？是不是又要封城？疫情三年已經儲得夠曬多㗎喇，不過呢則倡議書好快就被刪除咗。當前中國疫情正快速蔓延，最初係兒童、青少年大面積出現集體發燒。12月4號，一位長春市民對新唐人透露，而家中國國內好多人一家一家咁病倒，幾日前長春208醫院又病故咗兩人。12月4號，海外媒體人趙蘭健發帖文話，在他喊出疫情爆發之後，引發國際社會圍觀中國疫情。中共政府依舊流民本性，百般抵賴，死不承認。即使聯合國、世衛組織催促中共公布真相，中共政府依舊說是流感。白肺疫情在世界多國蔓延，中共政府終於半遮半掩地承認了這一次疫情爆發是多種病毒、病菌混合感染，但中共依然沒有說明為何中國人免疫力這麼差，這麼容易感染，疫情這麼容易傳播。12月1號，中國媒體平台科技學術派再次出現爆炸性文章，要石正麗開口講真話解釋。綜合報導，被稱為蝙蝠女的石正麗一直被認為是解密疫情源頭的關鍵性人物之一。而石正麗堅持說，在2019年前從來不知有新冠病毒，甚至對此發毒誓。有網友就找出他在2012年的一份專利申請文件，上面標題清清楚楚寫的是蝙蝠冠狀病毒和跨種感染研究。對於石正麗有意迴避網友批評，石正麗的一味否認和科學家應有的嚴謹態度完全南言北切。如今中國媒體開始點名石正麗，看來是準備拿他出來祭旗了。值得關注的是，石正麗今年7月在英文期刊《新興微生物與感染》上發表一篇論文中表示，他的團隊目前已經評估出多達40種具有感染人類風險的病毒，其中有6種已被發現能傳染給人類。他還突發警告說，大流行病般的病毒極可能重現，疫情極可能再次爆發，全球必須對此做好準備。他的言論再次引發全球的擔憂。台灣衛生署前副署長李龍騰當時就表示，石正麗自己知道，他當然可以預測說一定會再來。有網友直言，他欠全世界一個交代。最近全國性的兒童呼吸道感染，不知道石教授有沒有研究。隨著台灣總統大選臨近，中共陸續推出圍台政策。不過台商深知，中共為了以商逼政，對台的貿易武器化的結果，令到台商首當其衝成為受害者。而為了避開台灣南陸執政及近年美中大國博弈的干擾，台商已啟動 B 計劃， 除工廠多元化外，亦佈局全球出口市場。據美國之音報導，福建省11月27日再頒布15項惠台新政，其中包括台胞證由專人快遞到府的親民措施。這個是北京繼9月發布支持福建省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惠台措施後再出新招，而這個被部分台灣人揭露說這個是統戰或幫藍營候選人拉攏人心和選票的工具。一些台商表示，如果台灣明年政黨輪替，由藍營亦就是親共的政黨重新當政，這樣兩岸貿易關係可能會回暖。但他們亦說，台商近幾年夾在美中貿易戰中，已逐步降低對中國製造和出口的依賴。如果蔡英文所在的民進黨繼續執政，引來中共的貿易抵制，這樣對不少台商來說，受到的衝擊亦應該有限。北京貿易武器化，而台商全球佈局 B 計劃，根據台灣財政部7月發布的統計，今年上半年台灣對美國出口佔外銷總額的 16.1%， 創近20年的同期新高，而對中國出口的佔比則是跌至 35.5%， 亦是20年同期的新低。中國雖然仍然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但台灣2022年對東協、美國、日本的出口佔比分別達 16.8%、 15.7% 和 7%， 為近年來的新高，代表出口逐漸往全球佈局。台灣青年商會會長陳賢表示，台海緊張局勢令到台商啟動全球佈局的 B 計劃，越來越多台灣的新創公司和尋求數位轉型的傳統產業開始向海外發展，就是擔心台海關係再生變，將資金和研發中心移往海外買個雙重保險。對此，台灣資深政經評論員吳家龍對希望之星分析，台商有一種講法，就是只要有錢賺，哪一黨執政都一樣。其實這個是不對的，因為現在必須考慮到安全，將安全放在利益之上來考慮，否則會被中共利用和剝削而無法自拔。台灣必須將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綜合考慮，避免被中共利用來以商促政，所以不要變相地成為中共的人質，要考慮到安全，而不能夠只是考慮到利益。共產黨是具有土匪強盜基因的，他給你賺的錢是暫時將錢放在你那裡，將來還是會拿走的。台商不要太天真，以為賺錢就好，不惹政治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質上就是將經濟和政治合在一起的，沒有純粹的經濟，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考慮，所以台商要開始鍛鍊政治的功夫，而不能夠只講商業和經濟的功夫而已。台商西灰爾國際公司總經理吳猛忠認為，台灣下一屆政府無論是哪一個黨執政，都無法改變中共武斷的決策模式。目前地緣政治造就了全球商機，因為台商工廠世界化、產地多元化的移徙趨勢已經不可以逆轉。而接住落嚟，台灣對外經濟的戰略又要注意啲乜嘢呢？呢一點就係呼應美國嘅印太地區嘅概念。經營東南亞等同於替美國經營東南亞。經營南海關鍵地區嘅呢啲國家可以提供軍事力量，好多商業上嘅操作仲係要翻嚟睇台商嘅表演。所以台商在經營東南亞就等同於替美國經營東南亞。第二點，台商要開始到已經開發國家那邊去做投資，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等，因為那些國家比較能提供研發人才、高新技術，比較能夠幫台灣做轉型和升級。台灣畢竟不能夠只是追逐廉價勞動力、降低成本這個這樣的考慮，必須開始提升自己的技術含量，提升自己的市場優勢，避免被模仿、被外移、被轉移。應變的方案就是撤出中國之後，一方面去東南亞甚至墨西哥亦可以去轉移生產基地，另一方面直接進入已開發國家、工業發達國家， 咁樣先符合台灣而家經濟上轉型同升級嘅需要。以上係今日帶俾大家嘅新聞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同埋訂閱，更歡迎你轉發，咁樣對我哋亦係極大嘅支持。多謝收睇，再見。